是闪电，比喻真实相。这个道理在今天呢并不难懂啊，譬如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摄像机啊，摄影机啊，摄影机还不太好体会啊，用这个电影的摄影机啊好懂啊，但是现在啊用这个电影摄影机啊现在已经逐渐被淘汰掉了啊，被这个电视取而代之。电视方便了，你落下来你看马上就可以放啊，我们用电影拍片机来拍片子，总得要好几天之后才能够放映啊。这些东西我年轻时候都玩过啊，八米尼的这个摄影机，我以前我自己有两架啊，一秒钟拍18张到24张啊，回来还要剪辑啊，一卷片子4分钟啊，10卷片子接起来才40分钟啊，啊，冲洗剪辑。然后才能够发现啊，我们就算这四分钟就如露啊，真相呢，真相是一张一张的，从这里可以领悟啊，我们的生命所有一些现象存在就是一刹那，就是那一张底片，一个景象，第二个景象跟第一个景象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常常讲的说，生命存在的时间，你们现在用照相机一按那个按钮，就是那一刹那啊，你照的这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再照第二张绝对不是前面一张。你从这个地方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，生命的现象就在此地，你细心去体会啊，好像我们还活了几十年，就是这个底片不断去延续，但是你要晓得，前一张绝对不是后一张，前一刹那绝对不是后面的一刹那，这是说明生命的真相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用这个机械在这里体会啊，一秒钟镜头24次的开关啊，镜头开了照一张，关起来再打开照第二张啊，一秒钟24次啊，在荧幕上放映的时候就好像是真的，我们就看不出来了，这是假的呀啊，此时真相呢比这个速度快太多太多了。世尊在《人王护国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弹指60刹那啊，这一弹指这个时间，一弹指的1/60叫一刹那啊，我们弹得快是一秒钟啊，一秒钟啊我们还能弹好几次哎啊，我去试验弹得最快一秒钟弹4次啊，4×60，佛告诉我一刹那里面有900生灭啊，我们就算是一秒钟4次吧，4×60再乘900，那个数字是恰恰好2,108,000，说明了啊，我们心性的这个现的这个相啊，现象的生灭，一秒钟2,108,000次， 我们用电影摄影机一秒钟24次，我们心性里面这个现象一�秒钟2,108,000次，就是216,000次。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个像是假的，这个像是虚幻的啊？所以你就想佛的心多近多细，他看出来了，他能够看出啊，在一秒钟当中啊，216,000次的生灭现象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是很深的定功啊，我们的心浮躁啊，你1秒钟28个生灭啊，这个18个生灭24个生灭我们都看不出来。这个是讲现象啊，真实相。现象何以会产生变化呢？啊，变成这么复杂的变化了。这个变化是为识，识是什么？识是分别啊。我们常讲的妄想分别之处啊，现象再加上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千变万化。这十法界庄严怎么回事情啊？全是我们心性起的作用啊！清朝初期，青莲法师写了一本《地藏经扩注》，他的寻意里面说得好啊，以不思议信实为经体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我们读过许许多多古人这个讲经的寻意啊，没有他这个讲法。古来祖师大德都是以实相为经体，讲的笼统，他讲性实啊，那比这个讲实相啊，对我们来说是清楚太多了。啊，越想越有道理，越好懂。啊，讲以实相为体，比较含糊笼统。他这样说法就详细了啊，很难得，他五重玄义都加上不思议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决定不能够疏忽的，让我们在这个里头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才真正明白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是自己性识变化出来的啊！既是自己性识变化出来，怎么不是一体呢？所以那个诸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，从这里生出来的呀！啊，设法界里面的因缘果报是一回什么事情？就像我们一个身体一样，那身体是整个生命共同体呀。某一部分长了疮了，长了瘤了，生了病了，局部的。局部要帮助他恢复啊，现在哪里生疮生瘤的割掉，这个割不掉的呀， 没有法子割掉的，只有帮助他恢复正常啊，不能够割除啊。所以这一桩事情外科手术是决定错误，只有把这个病况加重啊，如何把它化解恢复正常，这也是一条正路啊。怎样化解恢复正常呢？他真正能认知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就恢复正常了，误会化解了，意见化解了，冲突化解了，不就正常了吗？所以佛家的教育是最彻底的，最究竟，最圆满了设方插海啊，插是世界，大世界不是小世界啊。一尊佛的教区才叫佛刹，这个教区多大呢？佛在经上跟我说的，最小的3000-8000世界，啊，过去我们总以为。这3000-8000世界大概是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银河系啊，一个银河系应该是一个3000-8000世界啊，我们都是这个想法。黄念祖老居士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啊，我们感觉到很惊讶，但是想想啊，他的看法正确。他说一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不是3000-8000世界，3000-8000世界是以银河系为单位，那这个3000-8000世界就庞大了啊。3000-8000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呢？10万亿个银河系，10万亿，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，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1000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。所以10万亿个银河系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一个佛刹啊。佛告诉我，在这个无限的空间里面，像这样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啊，十方刹海微尘数数不清啊。你说这世界多大啊？这个地方讲十方，十方自然就包括30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十方30是一个整体啊，全是我们自己性识变现出来的现象。所以诸佛菩萨那个爱心清净平等遍一切众生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性识变现出来的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生命里头的一部分啊，好像我们身体里一个毛孔、一根汗毛、一个细胞，他明了，他认识了，没有不爱护爱护，那众生还遭劫难呢？为什么爱护还让他遭劫难呢？爱护为什么还让他堕地狱受罪呢？ 这是这个地方啊出了毛病了，必须用药物去治疗啊。卧轨畜生地狱是治病的方法啊，是让他经过这个治疗，受过这个苦难，慢慢回头觉悟啊，觉悟就好了啊。那么这些治疗的方式是不是诸佛佛菩萨设计的？不是，是一切众生业力幻化的啊。诸佛菩萨就在他幻化里头随缘帮助他觉悟，高明到极处啊。啊，所以细细想想，这才真正叫高度的智慧啊，绝对没有替别人设计，没有啊。所以佛菩萨恒顺众生啊，啊，佛菩萨智慧能力跟自信，就是性识现象变化这个力量，众生的业力，佛讲这三个力量啊是相等的啊，心佛众生这个力量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啊。地藏经上才说众生的业力啊，能抵须弥，能深大海啊！啊，怎样帮助众生回头啊，恢复健康呢？随顺这个业力啊，如果不随顺众生的业力，要有意识去改变众生业力，这就错了啊！实实在在说，决定改变不了，只有加重而已。这就是说，要顺其自然，不可以破坏自然的啊！我们现在看到些都是。许许多多植物花树人工去剪接啊，好像是很美，但是不是自然的。哪有树长得圆圆的，长得方方的，不可能的吧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用人工帮助它，实在讲的是使这个树失去了天真，失去了自然美呀。这个我们伤害了它了，那草长得好好的，拼命去剪它啊！所以我在外国住久了啊，我们的草地草非剪不可，不剪的时候隔壁告状啊，那警察来帮你剪了，剪的时候罚钱了啊，又要浇水，又要施肥叫它长，它长起来没几天又要把它剪掉，你说是这就是破坏自然生态，远远比不上朱夫子的读书乐。你看他里头有一句，绿满窗前草不除啊，这种意境外国人没有办法体会呀。中国人随顺自然，曹雪芹说让你自然生长，欣赏自然美啊，外国人是要人工啊，虽然是美化，但是是人工的，不是自然的啊。人工破坏自然，自然要反抗，要报复啊。自然的反抗报复就是天灾啊，人为的报复是人祸。我们既不懂得做人， 又不能跟自然好好相处，天灾人祸一起来，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。天灾人祸从哪来的？自己造作的。这归结到最后，自作自受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佛菩萨看到也只有感叹而已。能不能帮上忙？帮不上忙。自作自受，佛菩萨能帮助我们的是点化而已啊，来指点我们，我们接受了，醒悟过来了，从心理上改变，这改变就是变化了。佛家讲三个转变，转恶为善，从心理上转了，心理转了，行为就转了，这个外面灾难呢就慢慢化除了，从因上转，不能从果上转，今天科学家的对治方法是从果上转，很难的，不容易。佛法叫我们从因上转呢，这个有道理啊。因上转了，果上自自然然就改变了。再提升呢，转迷为悟，转恶为善的治标啊，不是治本。转迷为悟治本，觉悟到相当程度，自自然然就转凡成圣。所以佛家教学唯一的宗旨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的转迷为悟，转恶为善，是附带的，是教初学的。真正的目标是转迷为悟。所以佛家常讲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，利苦得乐是果报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迷惑颠倒来的。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不了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密切关系，不知道啊，随顺自己的烦恼，随顺自己的习气，随顺自己的贪嗔痴慢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自己完全不知道，都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是正确的，你有什么法子？我们看看这世间人，哪个人不吃众生肉了？那吃肉是应该的，天经地义啊！动物都是要被人吃的。人被谁吃呢？人被老虎吃了，那老虎就有罪了。人吃老虎为什么就没罪呢？讲不通的。但是几个人能够醒悟过来？老虎人变的，毒蛇人变的。齐居士昨天给你们讲的时候，那人变成猪啊，猪是人变的。这不就说明六道轮回的事实吗？你看到那个人会变成猪，想想我将来会不会变成猪哦。所以诸位如果仔细去观察，我比大家欣喜一点， 你看那个屠户啊，那个杀猪的卖猪肉的，你仔细去端详他的相，就像个猪，哎，他的行动像个猪，换句话说他来生就会变猪一样被人杀了。他这一生杀多少头猪，他将来要变多少次的猪身被人杀还债呀、啊、你说多可怕啊。那个杀鸡的啊，卖鸡肉的啊，卖鸡腿的，你仔细去看他的相貌像鸡，你仔细去听他的声音像鸡，太可怕了啊。我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同参道友啊，在台湾广化法师，很多人认识啊。他在没有出家之前，他在军中服务，管军师，管钱粮的、啊、军人生活很苦啊，他那是个肥差事啊，天天钱财从他手上过 啊。他告诉我，他每一天吃一只鸡，这个业就造成了。以后出家忏悔啊，忏悔还是忏悔不了啊。有一天他洗澡，那出家之后了，在洗澡啊，忽然看到的时候，这个浴室里头有几百只鸡啊，在他周围转啊，又飞又跳又叫，他吓死了，就摔倒了，跌倒了，腿跌断了，变成残废啊。事后他跟我讲，他说我这个是重业轻报啊，幸亏出家持戒，持戒还相当精严，办佛学院培养学生啊，在台湾难得一个好法师啊，受这个苦报啊，这个就变成残废了。走的时候半身不遂啊，他到重病的时候，他派人来找我，想把他的道场啊给我，要我去接受啊。我去的时候他讲话我已经听不清楚了啊，我看到他非常可怜，流口水啊，见到我非常难过，我看到他很可怜。他有意交给我，道场交给我，他底下人不服啊！啊，我看看底下人的表情啊，我谢谢，赶快走了。那他下面的时候有还有二三十个人呢，那不是麻烦事情啊！我怎么能把他们调理好啊？啊，但没有多久啊，他就过世了。他过世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啊！啊，虽然一生念佛，业造太重了，这些冤家债主不会饶过他，要问他讨命啊！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真正修行人太难太难。我常常劝大家，我劝大家真话了，有一丝毫私心存在，冤家债主不会饶过你啊，毫无私心，冤家债主才会点头啊，才饶你，你成佛成菩萨之后来度他啊。广化法师修行不错啊，但是那个私心没有断尽啊，99%善行 还有1%啊，那个私心，那个私心就是不善，就是大障碍。李炳老讲经在讲堂里常常讲啊，醍醐里头掺不得丝毫的毒药。他那个一念私心没有断干净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业障不能消除，冤家不肯施礼。啊，造这样的果报。啊，我们看了，要提高警觉，在我们看呢，他是菩萨实现。教导我们，警惕我们啊！所以不但不能杀害众生，令众生生烦恼，我们都有过失。我们叫别人生烦恼，人家会也会叫我们生烦恼啊！啊，我们觉得生烦恼很不舒服啊！你加注烦恼给别人家，人家能舒服吗？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报啊，丝毫不爽啊。这是这个世间呢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？啊，都是一切众生不善业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事出世间的圣贤教我们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决定是事实真相，决定是好事。啊，我们要信守奉行啊！啊，菩萨觉悟的人跟我们不一样啊！你看。一切佛所皆妄计，这是叫我们亲近善人啊，亲近好人啊。我们要学习啊，德行的世间要跟善知识在一起。看看他们，听听他们，我们就学到很多东西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，啊，可以说是天性，啊，从小就喜欢跟善人在一起，啊，喜欢跟大人在一起。这一点确实是跟一般人呢有一点不相同的所处所。我22岁到台湾，跟我交往的同年龄阶层的人只有5-6个人，老人的时候有10-10个人啊，我喜欢跟老人在一起啊，他们的经验很丰富啊，讲讲故事啊，长我们的见闻啊，长我们的常识啊，我喜欢跟老人在一起，而且老人是哪些老人呢？有学问，有道德。都是当时的名教授啊！啊，我什么因缘跟他讲，跟他们在一起呢？慕名啊，写信啊，啊，没有事在家写信，啊，我自己还写了一些文章，啊，寄给他们，向他们请教，啊，我用这个方法结识了10-10个名教授。诚诚恳恳的 写信规规矩矩的，啊，字是写公楷，恭敬嘛。所以他们收到之后，就会约我去见面，以后就认识了，常常往来。啊，所以我年轻呢，没有娱乐的时间，说是到哪里去玩玩，看一场电影，难得，一年难得一两次。啊，而且什么呢？都是别人请我。啊，我自己绝不浪费一分钱在这些场合当中，我觉得不值得。我的钱是买书，你们看看昨天那一后柜书，那是我的书啊，那是我在美国的图书里差不多一半，另外一半太多了，不要了，送给他们了。啊，所以我的钱那个时候一年的收入啊，在书架上都看到，我的生活非常节俭。啊，在那一个时阶段当中，我最节省的一个月只用8块钱，啊，最多决定不会超过20块钱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台湾钱跟美金兑换1:40，啊，我一个月只用美金5毛钱的，啊，我非常刻苦，非常节省。可是这些善知识，这些老教授对我非常爱护，啊，我都亲近，常常听听他们的，长学问，长见识啊！啊，听了之后，我们就选择，啊，所以以后就选择方东美先生，专门跟他一个人学，跟他学哲学。他引导我入佛门的，入佛门之后，我就亲近张家大师，也是跟他一个人学，啊，跟他3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了，啊，这才找到第二个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李老居士是朱金洲老居士给我介绍的，啊，朱老跟他两个人同年，老朋友。啊，我亲近他，跟他10年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少年少壮时代啊，我的时间没有浪费呀。啊，我的同事、长官、同学、朋友，啊，都说我是书呆子，迷了。尤其接触佛法，他迷了，这个人迷了，没有前途了。啊，果然没有前途。把工作辞掉出家了，可是到了晚年呢，他们都退休了，看到我，啊，你的路走对了，啊，退休之后一个个的确很可怜，尤其退休之后两年就好像衰老了20年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懂得，他们不懂。啊，我们懂得什么？境随心转啊。他在没有退休的时候天天忙着工作，也不知道自己老了。到退休的时候天天想到什么呢？想到老了，老了才退休嘛，天天想老，哦，衰老的好快哦，哦，一年就跟就像衰老10年一样，两年就好像衰老20年一样，他天天想老，老了怎么样呢？就病嘛，所以天天到医院，天天去检查身体，越检查越不对，什么病都来了，苦不堪言呐，这病从哪来？想出来的，老怎么来的？想来的，天天念老念病，啊，老也念到了，病也念到了，你看是有念必成呐， 啊，所以他看到我非常羡慕，我们天天念佛嘛，我们不念老嘛，不念病嘛，啊，所以就不老不病嘛。具体充分证明佛在经上所讲的话没错，净是一心转啊，相是一心转啊，你为什么不念佛啊？为什么天天去念老，天天去念病啊？所以念头转过来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可是这个话说得很容易啊，我们搞得很容易啊，他那个念头转过来那相当不容易，他不相信我们的话啊，看到我们这个样子是不错，还是半信半疑，还是不能彻底转过来啊。我们得力就年轻的时候得力于善知识的教诲 啊，方东梅先生虽然没学佛，是个大哲学家，真有学问啊。念老了他也不念老，他也不念病，他做学问啊。所以他79岁的时候走的啊，也是得的癌症，他没有痛苦，他对生死看得很淡薄啊，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。所以虽然是有癌症，他是善终啊。啊，最后呢，最后他是皈依了啊，在生病的时候皈依。可是他对于这个经典研学的受用，说实在话，我们很多出家人都比不上他，他真有受用啊。名义上是没有学佛，实际上他真的是学佛啊，但是可惜的时候他没有修净土，没有求生净土啊，差就差在这一点啊。他的果报也非常殊胜，晚年在学校里开课全部是佛经啊，在台湾大学博士班他开的是大乘佛学、隋唐佛学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华严哲学啊，所以他的教材全是佛经啊。啊，我还记得他在辅仁开华严哲学的时候，我送他60套华严经啊给学生啊。这个60套呢，是每一套好像是我印的是小本的，总共50多册啊，40华严、80华严、60华严很齐全的啊。那个时候我们讲华严经印了1000多套啊，送他50套啊。这是好学啊，一切佛俗皆往昔啊，亲近善知识啊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又要给同学们讲清楚，初学只能亲近一个善知识啊，在没有亲近善知识之前呢，我的方法就是亲近许许多多的名教授，我跟他们接触，跟他们谈啊，然后选择一个跟他学啊。这是中国人讲的师承啊， 学一家之言呐、所以我亲近方东美先生，方先生就用心良苦了，他知道我好学。我平常假期那个上班工作，假期的时候我的去处三个地方，一个就是些教授家里，他事先都约好了，另外一个是图书馆，第三个书店，这我常去的，其他地方找不到我的。台湾这些好的书店老板跟我都认识，我去买书可以不付现金的，有钱的时候再送给他，信用非常好。喜欢读书，所以以后寻丁方先生跟他一个人学，他很用心的。我希望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，他不让我去，不让我去就是他的苦心。为什么呢？到学校去一定会认识很多同学，